今天是特殊日子，大家那个就是那个微信上什么三个一知道吧？三个伟是吧？三个什么伟啊？三个末哈，周末、月末、年末。我讲到也是这个特殊的日子，感谢弟兄姐妹呢给我一个机会，今天能在这里分享。劳碌了一年了，累了，这几天天气又冷。我们分享神的一句话，你们要休息，很喜欢吧？这几天躲在被窝洞里面，简直是真的不想出来。我的神也是，但我们一周一次，还要再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你，零下30度也得来。感谢弟兄姐妹都来了，不错。你们要休息，很喜欢这句话，我也喜欢。真的是要我们休息吗？神是要我们休息吗？你听了以后就知道，是，也不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去理解。希望我呢今天能跟大家帮助大家呢多明白一些这句话。我们基督徒呢都接受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说的话，废话是吧？圣经是神对人说的话，是吧？神对神说话就也说哈，神对人说的话。圣经中有一卷书是很特别的，就是诗篇。特别在哪里知道吗？诗篇
非常长，
有道理。诗篇150篇，还有一个119篇，长的非常长，是吧？诗篇是人对神说的话，你去读一读，里面充满什么酸甜苦辣，有倾诉痛苦、喜乐、怨言，有颂赞，有呼求。这诗篇是人对神说的话，所以呢神也把我们人说的话放在什么诗篇，放在圣经里，好不好啊？好，你们的痛苦我听见了，也把你的话放在里面，让大家都什么后面的人一起来分享分享，也是表示神有个怜悯之心。你们的话我会听的，别以为你们那些埋怨的抱怨的什么我不会听，好了，我给你放在圣经里，对吧？我会听的。所以呢他也接受人在艰难困苦当中对他说的话，对他发的喜怒哀乐，所以神是怜悯之心。那圣经诗篇是特殊的，是人对神说的话。但是呢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来自于46章10节，很奇怪哈，哎，你们上面那个看不见是吧？
能
看得见，看
得见哈。那个是什么原因呢？是你那个镜头没调好，对，那个镜头上面被两挡了一块了。第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很有意思，读这个很好玩哈。你看第10节他说什么？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诗人说的哈，看他是地怎样荒凉，他仔细刀兵直到地极，这弓断枪就是战后了，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是诗人说的话。啪起台转了，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没有什么转折，突然之间冒的一句话，也没有说什么耶和华说的，什么也没说。所以读经要注意，你读不读吧，从人的话一下就转了神的话，哎，怎么真的不对劲，对吧？诗篇也常有这种，不，它中间就是没有任何衔接，人说人说说啪，那个约伯记也是这样，人说说说人说啪的一句话，神的话出来了。要分辨这句话，你就会觉得中间让人读经的呢有点发懵，但是你要读久了你就知道了，这是神说的，这是人说的。好，看人说的话里面有一篇神说的电话。我们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想话剧当中有一个场景，或许我们理解一个过渡，众人被邀请去看耶和华的作为，是吧？然后呢当大家都看完了以后呢，临近尾声了，大家目光都投向一个地方，是吧？期待他的教导。神那个话呢就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就好像那个什么背后音， 大家一个目光投向那个地方，神看不见，神一个背后引出来了。所以这是个话剧效果。然后呢，十一节的时候呢，众人都一起欢呼，知道话剧的效果吧？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啊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个颂赞的场景，是吧？其实呢，我们从题诗来看呢，诗题啊，诗题前面有一句，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于灵长，调用女音。你们看那个，我们也给你们列进来，你看你们书上有，这是一个，其实这一段这个46章呢是一个诗词歌词，细拉你看到吗？那是一个中指符一样的。这是个歌词，其实呢，这个是圣殿里面那个唱歌的诗班唱诗圣赞神用的，所以这个写成这个样子就不难理解了。第十节就是个话外音，我们大家唱唱唱唱唱，唱到突然之间来一个那个声音说话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这是歌剧的效果。最后呢，众人合唱，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与我们是我们的避难所，结束这一节的颂赞。这是一个歌剧的效果，也是一个舞台的效果，所以它这是个歌词，这么理解就读得懂它这个诗篇，很简洁，没有那么复杂。要明白呢，第十节呢，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花点时间看一下46章全篇。诗呢常常是不好懂的，不知道你们这里多少人喜欢诗，喜欢读诗的人有几个啊？这里啊，那些稀里糊涂的人在读诗，那个清楚的人是不读诗的，你知道吗？读不懂，对吧？这样，你搞数理化的人呢，非得一是一二是二，他读不懂诗。这两个都搞电脑的哈，搞功课的，不错。诗是很难读懂的，特别是那些不写的模模糊糊的人，如果不知道背景啊，还真的是难懂。以为懂了以后呢，其实也不是那个意思，一塌糊涂。这就是诗。当然，艺术就是艺术，画呀画有抽象画，你看懂吗？抽象画是什么？那个。抽象化就是看不懂，你想什么就是什么，这是现代意识流。现代里边那个西方人自由啊，这幅画放在那里，你解释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抽象化，强调主观。那么诗有什么诗知道吗？诗有朦胧诗啊，你读的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这是人家作者的。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哈，圣经不是朦胧诗啊，圣经是有意思的哈。你要是圣经是朦胧诗，那你就麻烦了。一首诗呢有不同的意境，当然了，你朦胧诗有它的美妙之处。诗篇呢，在它也有它的主题啊，46章是有它的主题的。就我们在1到1节，第1节、第7节、第11节，你们来看这是第几节？第8节。对，他们有一个东西是要重复的，就这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就这个，这一句话重复了三次。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它重复了三次，这是本章的主题。为什么诗人会发出这样的称赞呢？你觉得这个人是救星？我们中国人说毛泽东是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吗？是我们的救星是吧？他不干点事能成为我们的救星吗？我们能那么高声呼喊毛主席是我们救星吗？神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有这一章诗人也经历过这些东西。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说这句话不容易的，他是本章的主题。他会发出这样的称赞，一般来说呢，是人在困难当中有人提供了极大的援手，帮助脱离困境了，重见光明了，才会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感叹。这首诗的背景是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毛主席是伟大多少？毛主席啊，这我们的东方红唱什么？就是救星毛泽东，就这个意思。从46章本身来看呢，这章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我也根据一般的研究的哈，研究它的，把它当作。他把他一个历史背景，我们放在那个历史背景来，我们就看得懂了。我们一般是把他当作耶路撒冷被亚述王西拿基利围困的时候，然后奇妙的解围，这段在列王记和历代记里面都有记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 列王记下十九章，十八章到十九章这里面有详细的记载，我今天会跟讲一下，大概提一下。这个历史故事相关联，你就把这个四十六章的诗就读懂了，要不然读不懂。当时呢，那个这个背景的时候呢，当时南国做王的是西西王，这个王是很有名的哈。因为为什么呢？很有名呢？当时的百国正在正规灭亡的阶段，他看到百国被亚述灭亡，他看到这个过程，那么对他来说是什么？一个警醒。他是南国的王，他就要振兴南国，他也做了很多振兴的事情，但是他是再振兴，他也当时还没有抵抗得过那个亚述。亚述把以色列灭了以后，百国以色列灭了，回到南边的以色列就是犹大，把耶路撒冷围了。这个诗题呢告诉我们，这是给予那个可拉的后裔，是吧？在圣殿里这个歌词什么给可拉的后裔，教育令长调用女音，他告诉怎么唱，是女的唱的哈。他就说了，证明这个时候什么圣殿，是不是圣殿在不在？圣殿在，圣殿不在他就没唱了。他不像我们现在一个教会就可以唱啊，他不行，他必须在圣殿里。那个诗歌吧，在圣殿里敬拜神，圣殿还在，正好呢，南国还没有灭亡。圣殿在哪里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谁的首都啊？犹大的首都。北国的首都是什么？撒玛利亚。要记住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还这放在这段背景还是有点道理，对吧？圣殿还在，北国被灭了。所以呢，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呢，百国以色列他整个看着百国被那个亚述所吞噬的过程，他看到了，很害怕。亚述王呢，希拿基利呢灭了以后百国以色列之后呢，他就趁胜挥军南下了，攻取了那个圣经的情景哈，他攻取了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其实在耶路撒冷那个西北，他有一些那个军事的，这个所罗门时期也建了很多那个坚固的工事的，一切都没有用，全部被亚述王干了一干二净，一个也没有。也就是南国的军事要塞是没了，都被攻取了，耶路撒冷就是一个裸露的，没有了，没有防守，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呢，那个西西王也慌张，守不住啊。亚述王把从北面从叙利亚那边一直打到把那个撒加利亚灭了以后，然后就直接攻到耶路撒冷。他干啥了？他把他自己府库的王府里的银子全给了，不仅把王府里的银子也给，把那个圣殿里的什么银子也全给了，给你，还不够，还要干啥？他把圣殿那个门上真的是金子，柱子上镶金的，圣殿的是柱子上和门柱上的金子全部给他割下来给亚述王。你说他真是经济上也是一干二净的逻辑了，军事上也是逻辑了，他到这个程度了。这个时候在军事上无防可守，经济上一贫如洗，所以呢，这时候呢，你作为亚述王你会怎么样？没有，作为那个犹大王基本上是绝望了吧，你该做的也做了，还有一位没去求，对吧？还有一位谁啊？这个傻瓜瓜的到最后才想起来，我有一位神，这就是这个傻瓜瓜干的事。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个亚述王呢，就像摧枯拉朽，基本上都干完了。这个亚述王干了一个蠢事，他说什么？他从北方一路南下，意气风发，摧枯拉朽，列国和土地都变为荒凉了。他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国有一个神，他们有这个概念，一个国有一个神。他说有哪国的神能救他们脱离亚述王呢？难道他对犹大王说，难道你们的神耶和华还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他干一件这个事，亵渎耶和华。我们这些基督徒知道那些神都是假神，是吧？他这会碰到那个什么真神，他麻烦来了。这个时候呢，从人看来呢，南国犹大输光了，军事上呢有国无防，对吧？经济上呢被盘剥得干干净净，一个裸露的耶路撒冷对一个兵强马壮盛世浩大解决胜利的亚述大军简直是什么以卵击石。弟兄姐妹，如果你我是犹大的国王西西家呢，是不是绝望了？嘿， 那个亚述王干了个蠢事呢，他去辱骂和亵渎耶和华。这个时候犹大王干啥？他写了个书信嘛，告诉犹大王嘛，你们的王那个神算什么？写了个书信。然后呢，那个西西家干啥？这回他想起来，我的神，他把那个亚述王侮辱耶和华神那封信放到圣殿里，放到耶和华面前，说你看看他们是这么对待你的。这个犹大王才这么来干，这个时候才跑到耶和华面前，他什么无路可退了，再跑到那个耶和华面前，你看看亚述王是这么侮辱你的，你怎么办？神回答了，我听见了什么？你的祷告。注意想说哈，注意神说话哈，神，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听见了。 OK， 我们的祷告他听见了没有？我们祷告他都可以听见的。给那个犹大王，我听见了你的祷告。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最后会出手做这件事情啊？原因是什么？圣经也记得清清楚楚，神伸手救了犹大。他救他的原因是什么？耶和华因亚述王的狂傲，他出手了。他不是因为西西家去求他，圣经写是因为亚述王太狂傲了。你那些假神面前厉害，但是碰到我真神，你还真敢这样啊？他一夜之间在亚述营营中杀多少人，知道吗？18万5千人。神出手了，一夜之间18万5千人就把那个亚述就那个杀了，横尸遍野。亚述王正好回国去了。那个神真的是啊，更惨的事情在后面，知道吗？那个亚述王没有兵了，回去了。他两个儿子还把亚述王给杀了，干这种事。所以说有一句话，看看圣经者千万别去惹谁啊，惹撒旦都可以，别惹谁，知道吗？别惹耶和华，他出手的时候没人救得了你。撒旦出手谁可以救我们啊？有耶和华，千万别惹他。这个亚述王回去就被他两个儿子给杀了，那两个儿子也跑了，还另外一个儿子做了王。所以这就是亚述王那个亵渎耶和华的故事，是吧？圣经那个加拉太书6章7节就说，神耶和华真是轻慢不得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想犹大经历个这个大难时候呢，在神迹中得救，神一夜之间把他人就给杀光了，在营中。世人这个时候他写着46篇就明白了哈。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不知道这个世人是谁，是西西家呢，还是当代的一些祭司呢，还是那些世人，对吧？他写出这个诗篇来了，世人经历了神，他就能写出这样有感受、有感情、有感恩的诗篇。没有经历神也写不出来，就是我们读也读不懂，我告诉你。然后呢，我们再慢慢过一下这一遍这个诗。第一个，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犹大呢，已经失去了前沿的军事堡垒，没有了。钱也没了，我想求和，我钱也没了，连圣殿的金子也割给你，银子也给你，我什么都没有了，一点本钱都没有了，没有退路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神出手，他多感激啊！他得想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对吧？神是我们的力量。对，那个时候呢，犹大国心都要化了。你说真知道心化的时候吗？有一种情况我们大概可以体会，一夜之间老婆失业了，老公也失业了，然后你心就差不多什么化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心化的感觉，对吧？那个时候你要什么？要力量，你就会唱出来，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对吧？心都要化了。所以呢，没有力量抵抗，神是我们的力量，是吧？没有人帮助我们了，什么都没有了，神是我们的帮助。诗人写着这个是情真意切哈。所以呢，这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水虽腾空翻腾，山虽因海炸战斗，我们也不害怕。这是一种心理的描述。亚述王兵临城下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那个国王，特别是国王西西家，那就是这个写的哈，好像地动山摇，是吧？海浪滔天的感觉，天哪，这怎么活呀？战争的形势非常危急了， 但是诗人告诉我们，因为但是有神，我们不要害怕哈。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四晚写的哈，告诉你，四仙他写的这首诗就好了，这四晚写的。好了，这第二节你看二三节看懂了，这是形容当时的山动什么山摇地动，海浪喷轰的那个，就是国内已经一塌糊涂了，没有什么可以抵抗的。你要组织什么？你组织什么？连以前就构筑的那个军事要塞都没有了，还组织什么抵抗？没有了。然后看看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是呢一个他们以色列的传统。我们一看中间怎么出个第四节，有一道河，和平一样，其实不是知道他的那个背景就知道他出这个诗句是很正常的。有一道河，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就在创世纪里面也是几条河，是吧？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也是几条河，到以西结书里面也是一道河。河象征什么？河的源头是谁啊？神。这个河就是神，象征的神。有一道河，河的分叉，神的恩典像支流一样到处给你供应，然后呢是神的神欢喜，就这个意思啊。这样你就看懂了，和使神的恩典流入这条河，神的能力，这是的神的保护，神的恩典。这城是至高者的居住的圣所，没错，耶路撒冷是神居，对对，地上的居所。神在其中，城并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个也是一个习惯，天为什么写天一亮呢？因为那个时候天一亮的时候，天亮之前人醉着吗？醉没有防御能力是最差的时候，为什么？你太累了，两点的时候你就是今天晚上知道他明天要进攻，到两点的时候你也是那个眼睛一个劲的大，对吧？进攻的人是掌握时间主动的，那个防守的人，哎呀，会不会来呀、啊、所以说古代打战是天一亮就进攻，神必帮助这城。为什么？这跟那个故事也很贴切，一夜之间耶和华就把他们杀掉了，18万5000人，对吧？天一亮他们都走掉了，神必帮助这城。这第五，这一章第四、第五节，第六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又说我们的避难所了。亚述军队呢，从北方一路南下呢，甚是浩大，列国喧闹喧嚷，是吧？吵吵闹闹的，人心也很动摇。哇，这打起来受得了啊？就好像。但是呢，神是谁啊？神是用话语创造天地的，神发声，他就是地融化。他比谁厉害？他比亚述王还厉害。他只是掠国渲染动摇，是吧？他要说到你动摇上，动摇站在地上摇摇动动，他是什么？把地都化了。当然这句话是形容神的能力，神说这个，因为他以色列人呢，神发声是创造世界，神发声灭掉世界，这不稀奇，对吧？是他的声音创造的，是他的话语创造的。现在用他的话语一出融化，这是太简单了。所以从他的背景，创世纪的背景来说，这个诗篇这个诗都是很好理解的。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神他在神那种得救了，对吧？所以说他也会一个称赞，一个希腊，又一个中止符。这一回神与我们同在，不用害怕。他那个外邦亚述呢，可以是列国摇动，但是我们的神是可以是地融化的神，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比亚述还厉害，不用害怕。这是到什么第六节了，然后第八，对，第八节，然后诗人邀请哇，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是地怎样荒凉，看他仔细刀兵直到地界，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有的人理解这是牧师的情景，但我们也把那个跟西西家跟亚述王打仗那个放进去也一样。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一夜之间把他们杀掉了，本来是那个兵20万兵放在门前是熙熙攘攘的，对吧？现在没有人，全走了，地荒凉了。他仔细刀兵直到地界，这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证明他的能使战争变为和平的力量，这个好理解。所以呢，第八、第九节呢是叫世人叫人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第十节他突然冒出一个东西来了，这句话根本就是，你们要休息， 突然之间告诉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好像世人是神一样，对吧？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偏地上被尊崇。这我刚才讲了怎么去理解这一节。然后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大家一同出声称赞神。神在中间发了一句话，就要作为一个背景，就看舞台剧就知道这是背景。是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也喜欢这句话，这几天三十一度更喜欢三十多度，那你们谁都喜欢。谢谢神，你们要不要感谢神？我们是不是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下哈。那么首先看这句话对谁说的？当时打仗有两方，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亚述，两对，他对谁说？他对两个人都这句话都有意思。如果这句话是对包围犹大的亚述军队说的话，我们可以广义的对外邦人说的，这句话好理解。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什么？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这是什么意思啊？打百战赢的不算厉害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打就把人却就战就让你走了，但你不打，那我就是这才是高手。所以这句话有没有意思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有没有这点意思啊？别打，别惹我。但是呢，神不是要缺人之兵啊，神没有必要跟你打，是吗？没有任何人打得过他，也他不要什么，他也不要孙子兵法，你们不用跟我打，我直接出手就行了，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得了我。所以呢，神不是要缺人之兵，他反而要啥？要他们尊崇他，这是他要真的要的。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干啥？你们要尊敬我。你们对那些不认识他、不尊重他、蔑视耶和华的人呢，你们要停止渲染，要休息，要尊敬我。因为他最后有一句话什么？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你亚述王现在厉害，我告诉你，现在别给我胡闹，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这是在遍地上被尊崇，是不是现在的情景？现在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他说的有点牧师的意思，你们别乱动。但是呢，神说这话也不是要炫耀他的能力啊，他的能力不用炫耀啊、哦、你打不过我的，你要休息，对吧？那个鸡蛋碰石头，你们别打我，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意思呢，耶和华是要反对他的人，不认识他的人要悔改得救。这是我们刚才唱诗，回到他面前，回到他的恩典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活在这句话当中，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也要为与神休战哈，我们凭着与神休战，藉着耶稣的死才能与神，我们休战了并不能回到神那里。我们休战了，我们说神我不跟你斗了，还要反过来要什么？信耶稣才能跟神和好，回到他那里。神那我不干了，我不动了，我就在这里。神那你在那里还不行，你还信耶稣过来到这里来，对，两个步骤。所以呢神说这句话，你们要休息。如果是对亚述王说的话，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停下来，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悔改得救，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是对犹大说的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就有点拗口了，听不懂了。耶路撒冷当时是裸露在亚述军队面前，你要休息，你叫我休息什么？我还要休息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真的是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那个大军当前，你叫我休息，没有哪一个将军诸葛亮也不这么说，你们要休息，对吧？不会这样干。所以说有没有点过激玩笑的意思？其实呢，我们信主的也知道，耶稣升天前有一句话是吧？赐给我们门徒一条命令叫什么？所以你们要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是呼召基督徒去什么？去做事，去传福音。旧约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啊？一个叫我做事，一个叫我休息，我也常把这两个给他合起来。哎呀，这耶和华叫我休息。啊，这个耶稣叫我做事，那我听谁的呀？这三个神也打架，会打架吗？不大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也慢慢敲推敲一下，如果这句话是对以色列或者犹大说的话，意思就要有点琢磨琢磨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如果说神是要真的要叫犹大去休息的话，这避难所是很好的，我都在避难所里面哈，这倒是可以休息休息。你还要力量干啥？你还要帮助干啥？是不是？你要力量要干啥？你要做事，帮助帮助谁是主体啊？人是主体是吧？我帮助你，神说我可以帮助你，你还要自己干什么？传福音是我们要去传，对吧？神干啥？我可以帮助你，对吧？神愿意有我们的自由意志，知道吗？这里就说明他不是要我们安安静静的休息，你要去做。但是这句话怎么解呢？对吧？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是你的力量，我是你的帮助，你是要做事的人。那最后来一句，你们要休息，我休息什么呀？矛盾了。好了，我们再回顾一下当时那段历史。亚述王兵败耶路撒冷的过程，亚述王灭了北国了，乘胜南下了，也攻取了南国的一切坚固城，就是他的防御工地，围攻耶路撒冷。西西家，犹大王西西家呢，他不是割地求和，因为他没地割，他那么些弹丸之国，边境都没了，还割割什么？要割把耶路撒冷割给他算了，没有什么割的了。他割金割银，他都不是割地，地已经被占领了，所以呢，他割金送银求和也求不了。那么呢，他现在怎么样？求不了，进贡还不够，我败了，我进贡还不够。亚述王还要侮辱那个耶和华，这倒真是激起了亚述去那个犹大王呢西西家去找耶和华了。所以呢，这个西西家说，哎呀真可怜，我在经济上军事上被摧残，连我祖宗的神呢，不是祖宗八代，祖宗八代还不够知道吗？神是什么？神比我们祖宗八代都高，连我的祖宗的神都被辱骂，都被亵渎，想起来了，我必须把这个东西告诉耶和华。你看你撤手，我撤手。现在他是无路可退了，来吧，神呐、啊，他已经无路可退，他跑那里求。其实他在之前就不应该去干什么，去各地求，直接找来求，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无路可退了，西西家来到耶和华面前陈情。你看他是这么侮辱你的，向他诉求，你要救我们。神听见了西西家的祷告，也因着亚述王的狂傲杀了他们那么多人，解了耶路撒冷的围。所以呢，犹大王建立军事要塞，也没有挡住他们的进攻，各军赔银呢也没有能求和，最后呢他们的神救了他们。你们要休息呢是什么意思啊？亚述王做了些事什么？你们要休息了吗？我们看看这个过程。神要干，英语比较好一点， be still。Be still， 你看看你们那个搞英语的什么意思啊？侯一帆也是英语的， Be still 是什么？原地不动是吧？ OK， 是在原位上不动的意思。敌人来了原地不动，等死啊，你杀我吧，对吧？其实有点那个意思。其实呢，亚述军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城中的人呢，特别是王上西西家带了一帮大臣会焦虑，老百姓还好，我死了就我死了，当王的要有点责任心啊。他会焦虑，会恐惧，甚至会渲染，会病重乱投医，然后各进去心慌乱烧香什么。所以 be stil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镇静，在强敌面前要镇静，要知道你们有一个神名叫耶和华，是你们的避难所。神说是这个意思。还有呢， be still 呢，就是要在强敌面前要站稳了，别趴下，要有信心，我是神，我是什么？我是你们的力量，不要趴下，站稳了， be still 是吧？中国一个电影，你现在孩子看不见了，我们看到哈，站稳了别趴下， be still， 我是你的力量，你站稳了，我来给你力量，你们要有信心，仰望我，站稳了仰望我。还有呢，在危险的时候呢， be still 就是稍安勿躁，不要慌乱，站稳了站稳了，我会出手，我有旨意的，对吧？就这些意思，把三句把那句话放进去了。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是你的力量，我是你的帮助，这才是那个你们要休息的根源。 be still， 站在那里，我来出手，别慌张，你们有个神，你们就你们这帮人算不了什么，你什么西西家一会儿就被他打的那个光屁股了，对吧？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呢会跟当年的犹大王一样，也会遇到困难的，在也会面临什么各种属灵的战争。所以说你们要休息呢，会给我们也可以带来一些启示的。我给了三点。第一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像犹大王西西家后来一样，前面那些人一塌糊涂，不要慌乱。他慌乱了哈，他是最后被辱骂了耶和华，他才跑去的。然后呢，我们不要慌乱，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向他祷告祈求。要休息就是要安静，要有信心向自己宣告，能不能安静呢？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在这原地安静说，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个说什么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先把这三句话说完，然后我们再出手也就好多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祈求，静听神的声音，明白神的旨意，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和帮助。到我们遇见困难应该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吧，当年我在那学那个麦吉尔学神学的时候，有一门课，那个老师我可能跟你分享过，有人听过了，也是很麻烦的伦理学。那个老师很那门课怎么学习的告诉你哈，伦理学嘛就是哲学，道德哲学，对吧？他叫我们每次呢，他给我们六个考试，六个考试是30分，一次5分。每次考试怎么考呢？他给我们一个大概30到30-40-30-40页的一个论文，那些哲学家的，或者康德呀、尼采都也有，叔本华的我没读到，就是这些神学家或哲学家的论文原文，让我们读。读完以后他干啥？那个老师，哎呀，真是很麻烦。读两个或者两种题，一种是 true and false， 一种是圆形，不是圆形填空，是圆问填空。这是不是读文科的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圆问填空。你知道什么叫圆问填空吗？挖字，把圆问挖字，你给我填，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我是外邦人，还要叫我干你这事，外内邦人他都不行啊！我以为是我不行，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内邦人也不行。我考了第一次考了几分？2分。为什么对的 ？True false。它有2道题是 true 的 false， 或者3道题是填空，要么3道题是 true and false， 2道题是那个填空。我第一次2分，第二次1分。10分我得多少分？3分。30分我会得多少分？9分。去掉21分呢？那30分如果我去掉21分呢？我后面还有多少分？还70分？70分我要得多少啊？你说就按这个水平，我不就死掉了吗？我也很认真，我不是那种懒的人，我每天也读到，读那些屁文章也读到三点钟，差不多每天3点，洗刷刷一睡到第二天六七点，我要7点多要去麦吉尔上学，大概读到这个程度。我也呢，我那时候耍赖，也差不多跟西西家差不多了。我说神呐，你不出手我也不管了，随便，反正我们看谁搞得过谁，我也不读了，随便你的便。我说神呐，我现在没有力量了，我已经读到3点了2点了，每天这个样，我也没有智力了。不是我没有智，我的智慧已经什么？智力已经到头了。你知道到头的感觉你们经历过吗？脑袋都不能用了，知道吧？我也不能用了，智力不能用了，体力不能用了。你出不出手？你就看着办。然后他下次出手了，第二次接着一考试，我考了5道题，我居然能猜到那个句子，那才是对的哈，猜到别的命运，把那个句子猜到，把那个句子背下来，然后我填了5道，我可以得4道题，知道吗？所以我第三信心上来了，我一高兴哈气。第四次一出了问题了，什么问题啊？文章读错了，考这个人的文章我读成别的文章，我在想我高高兴一下，神又给我弄回去了。然后就问老师，考试的时候，老师我这个文章读错了，你说我怎么办？老师挺好，那里有 true and false， 没有3道题，你答对了我还算你，对吧？我是学数学的，我说好， true and false， 他平时是 false 最多3道，我全给他 force， 我得2道题，我5分，我得2道已经不错了。后来全给他 force， 然后3道全错， 我得了三分，然后那次真的难，最高分是我。然后我考完了，我告诉那个帮人，因为在考试的时候那帮其他同学的外帮那帮人嘛，他听见的，我在这书跟老师说了我没有读啊，老师，然后他知道，然后一发下来看我那么高分，他就给我笑话了。Daniel, you don't need to read, you need to go home and then come back exam. 所以说，哎，我说好的，一个四分一个三分我就好多了，对吧？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后来我的 paper 很厉害，四十多分我能拿三十三，三十二三十三，所以说神带我过去了。所以说我死的时候神就活了，对吧？跟西西家差不多，这是我一个经历。哎呀，我想拜拜的，这个神没让我拜拜。哎，我们当时我们困难的时候呢，我是没有，当时不是信心，我跟西西家一样是绝望。如果你有信心更好，我当时已经没有信心了，反正跟西西家一样，我也没有军事了，我也没有钱了，你人家已经骂你骂到这个样子，你看着办吧，就这个意思，我是绝望。好了，所以说呢，我们困难的时候呢，要什么？要 be still, 要休息，要让神做工，就这个意思，等他，看看他什么意思。这第一个点。第二点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是人哈，耶稣也说了，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句话要小心哈，耶稣没有说不靠食物哈，听懂了？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耶稣没有否定你什么？是创世纪说什么？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吧？神的耶和华神说的，直到你归了土，在我们归土之前，我们要啥？要汗流满面才得吃。这个我们深有体会，不用跟你讲。我要说的意思，我们要吃饭，神也给我们这个吃饭的这个功能，是吧？权利，对吧？你们必须要吃饭，不吃饭就好了，神仙。是的，但是我们常常会被这个吃饭这个力量的诱惑，这是什么意思吗？吃饭吃饭吃，把我们吃走了，也就是世俗的力量。我给你拿一个例子，我送餐哈，我一周多少天是我定的哈，一周一天送多少时间也是我定的，这个就这个好，不是你们的职业。哎呀，老板叫我这个，我是半老板，我说不干不干，可以。但是你看，我周一的时候也是个小诱惑。我那个团契，我七点要开始，七点的时候是高峰期，你知道吃饭的时候是吧？单特别多，连那个调度的是，他说你能不能推迟一会儿，再送一单两单，是吧？再送一单两单就十几二十块钱又回来了。对吧，那个钱就是不停的来，那个时候就有诱惑了，我到底是回去，我要斩钉截铁，我稍一不留心就做到八点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这个时候会说什么，用这句话叫什么，哎，你们要休息，就跟你亚述王说的一样，我们身上有一种什么外邦的力量，知道吧？要远离神的力量，这个力量要什么，真的要休息，不是要去信，这个力量要休息，要停下来，要 stop。所以说呢，赚钱呢要有个度，是吧？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贪心。神是爱心，我们被我们变成贪心，对吧？给我们有机会去做工，结果我们把这个做工的爱心，神的爱心变成我们自己的贪心，赚不够。耶稣也说了，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还有一帮人就是我，就是保罗也说，我觉得有一个例，他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力，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力，与我心中的力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是吧？这种力量我们都有。所以呢，刚才我所分享是以色列、南国、犹大和亚述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把以色列比作跟随神的力量，亚述比作那个什么远离神的力量的话，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亚述，也都有一个以色列，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呢，基督徒的心中呢，当我们那个亚述的力量，我其实我告诉你，我们往往得胜的，亚述和以色列作战的时候往往得胜的是谁啊？你们能说老实话吗？是吧？往往得胜的不是以色列，是亚述。 所以呢，一种力量要诱惑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说你们要休息，我们要叫这个力量要休息。这个力量在适当的控制的时候，要吃饭，这个力量控制住的时候就是好的事。这个力量一过了就变成远离神的力量，我们要叫它休息。所以呢，我看得很心疼的，这几个月宋昌伟知道饭店是一周七天不停的，你见过饭店停了一天的吗？也有哈，星期二、星期一、星期二，对吧？有的店星期一、星期一停一下。我就看到礼拜天他们，但是送餐的呢，这个店礼拜一休息，那个店礼拜二，送餐的一周七天呢没有休息，而真有一周七天全工作的。他们可能也真的不知道要休息。你真的以为他们那个是生活逼手逼吗？不是，我告诉你，里面有大福。但是他还是一天送，七天送，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他身上那个远离神的力量啊，拖着他。所以呢，这个力量是啥？要休息，要休息，要告诉他们有一位神，他是什么？他是避难所。所以我们远离神的力量要休息。所以呢，我们身上那个亚述啊，我们要叫他休息。其三呢，我们教会呢，基督徒，我们要把教会当作，把教会当什么？当代的以色列。教会的侍奉中呢，我们也不是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困难，甚至危机险境。这个时候，我们要休，你们要休息。这些经文怎么用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你们要休息，当然有时候真的是要休息。我告诉你，真的是要休息，不是那种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停下来什么也不干，这是需要的。但是呢，常常也不是要休息，不是没有作为，而是不要慌乱。大家要静心，来到神面前，求他给我们力量，求他给我们帮助，求他的灵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出困境。我们做事可以很努力，中国人也知道，犹太人也知道，我们这两个民族是什么？世界上很有名的勤奋的什么？勤奋的民族是吧？我们中国人一出去，我们是勤奋啊，在中国民族，犹太人也一样，比我们差不了多少。这两个都是非常勤劳的民族。我们做事都很努力，但是我们华人应该学会一个什么？应该更努力的学会休息。这一点我们更要努力。我们工作很努力，但是我们休息更要努力。学会在神面前安静的功课。当我们慌乱的时候，听不到神的声音的。你说，哎呀，我祷告那么多，好像都没有回应。我告诉你，可能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听不见，我们太忙了。学生要考试对吧？我们要工作。神呢？你说什么？你告诉我，我要考得好一点，我明天多赚一点钱就对了，就听见了，其他都听不见。神说你要休息，你要停下来，听不见。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呢也应该努力学会休息，学会在神面前的安静的功课，学会与神沟通。安静的才会听得见神的声音，一心的仰望神。我们自己努力的说，你自己出手吧，就跟那个西西家一样，你去吧，你去见军事要塞去吧，你去各境求和去吧，啥都没有用，最后神自己出手。所以我也听过一个牧者分享哈，他教会从前也意向不一，难以同心，他也想，他自己都想离开了，最后呢他想什么？离开之前呢，把大家召集起来，好了，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自己要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谁都不要讲干什么，我们自己都一起祷告求问神。所以嘛，来到神面前一起休息，一心祷告求问神。最后呢，教会也没有分裂，他也留下来了，继续带领教会，是吧？所以说这是这个意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危难时刻呢，我们是否努力休息呢？带着谦卑呢，带着满满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呢，祷告祈求，真正的把神当作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我们随时的帮助。不是神不为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经中的话语，不是神不为，往往是什么？我们不想，我们就没有去求告求问神。一个是呢，我们没有信心，神啊，你真的行吗？我真的是不行，你行吗？ 我们没有这么去做这些事情，神真的是行。所以呢，让神真正的成为我们患难时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问题不出在神，问题出在我们想不想，我们有没有信心，不是神行不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安静自己，休息自己。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年里带领我们走过这些侍奉的道路，我们在这里也会跌跌撞撞，高高低低，一切都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在其中所有诉苦的也求你听聆听，我们在这里颂赞你的也感谢你。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必然会遇见新的困难和新的麻烦，但是在你里面，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愿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的带着我们谦卑的心，带着满满的信心，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让你的灵来教导我们，来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让我们大家一心一意的在这里来荣耀你，来见证你，来引向把更多的人都引来归向你。求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大家的侍奉。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